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在不同的领域当中的福利推动。那我想呢，福利或者是法令这件事情哦，随着时间的演进，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调整跟改变。那是谁要来去促成这件事情呢？好，其中一个扮演蛮关键的角色，就是一些倡议组织哦。那么在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组织在做的事情，以及呢他们所关注的议题。那两位专家分别是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的副主任刘新进副主任，以及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的社工督导黄怡苑督导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哦，特别谈到尊严老化这件事情。不过上说到遭受到暴力对待这件事，我们说小朋友他们会说妈妈你打我就要打113哦这样子，可是我们长辈朋友是不是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说如果遭受到错误的对待我可以向哪一些资源求助？
我觉得长辈其实都很爱孩子，对，所以如果他的被比较错误的对待的部分可能是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不好意思，
算了，
对，就算了。当然我觉得不太正确的对待也有可能是照顾压力的问题，所以其实政府也有很多有关于照顾者的部分，有很多的一些照顾者支持的部分啊，方案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在一般的民众当中他也可以透过可能网络搜寻啊，甚至打电话到所辖的可能社会局去询问，或者大家现在有市民专线，其实是可以打1999、去询问看看，即使我们不晓得该打哪一支电话，可以打到1999或者是1966长照的专线等等，对，因为有很多的专线是可以协助民众端，可以让民众知道说我有什么样需求的时候我该跟谁求助这样子，那当照顾压力降低的时候，可能在有受报的这样的议题可能就会降低，对，这就是受报的部分这样子。
对啊，谢谢新进提供我们很多宝贵的资讯哈，而且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不只是有在这个内政部啦、卫福部啦，事实上还有多民间团体也都在努力在做这些事情。像我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哈，他们都之前都退休了，那他们自己在这个教会的社群啊，或者是呢，他们自己在多年前，大概已经快15-20年了吧，他们创立了一个松联大学，那他们里面的这些参与的学生都是白发的。然后银发族啦，都是很这个乐活的。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其实老人他需要的是伴，就是高龄的这些长者呢，事实上有人的陪伴事实上很重要。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很现实，但是也很吊诡的状况，就是在身边呢陪伴他的，大概都不会是他的子女。对啊，因为可能你在外打拼啦，或其他的这些事情，所以老人彼此之间成为伴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像刚才我举例，他们叫松联大学啦，很可爱，他们还有毕业生。那还有硕士班跟博士班，对啊，都很可爱。还有这个毕业典礼哈，都非常有趣。那我常常看到他们在比方说礼拜三、礼拜五的时候，下午都还有卡拉 OK 的大赛，那些笑容哈，事实上真的是它是有疗效的。对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他那种抑郁的心结，但是就是因为跟老狼婆了哈，这些老人伴能够在一起，我觉得他有很多可以倾诉的对象，以及他在当中一种好的循环就会展开。那甚至据我所知，很多的心理疾病都不要。对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对，那当然未来这个老人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对啊，你们要加油，
我们很努力的。谢谢。
那刚才也一样的问题，就是像志总在这段时间一定也有很多在政策法令上面的一些探索，甚至我想一定某程度都还会有一些在努力的地方。那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好，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的社会福利不管所有的服务或是政策，其实我觉得都在演进，都在发展。那其实现在很多的服务，家里面的服务需求部分来讲，我觉得有些管道它不见得是可以100%满足家长需要，但是我觉得一些基础的应该都还是有，所以我觉得很大的一块是公司部门应该要想办法去合作，说到底要怎么样把我们这些好的服务跟这些政策真的可以送到需要的家庭手中。就举个例来说，其实像我们前几年在推动一个叫做中高龄智障的家庭的社区服务计划，那我们会看见说现在这一群就是早些年他可能孩子没有经过特殊教育，或是说爸爸妈妈现在 现在是七八十岁这一群长辈们，他们其实多数不识字，然后他们得到资源的管道很多可能是来自于地下电台等等的，所以很多的现有的资源他其实不熟悉不了解，所以才会年纪这么大了还是自己在照顾孩子，所以对外面的资源其实是没有连结上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在服务的真正需求上，是我们要怎么想办法把这些既有的东西可以把这个资讯也好或者这个讯息也好真的是送到家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去落回一个习惯叫做文字或是讲课这件事情，就是做宣导嘛，但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没很伤脑筋说到底这些东西就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一类的老家长他们会得到资讯的管道，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想方设法去结合我们真的是在第一线的社工，把这些既有的东西真的让他知道，他要不要用是一种选择，可是至少要他知道说现在有这些东西，而不是像我们听到很多新闻事件很难过的事，就是爸爸妈妈觉得以后这个孩子没有人照顾，然后就带着他以及做了不好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一环。那就我们心智障碍者来说，我觉得现在有很重要的一环是我们的智能障碍的青年们要渐渐的被看见。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智能障碍者他就是一个需要被照顾，
对，
然后需要被安排的角色，可是这些年呢，这种在推动就是所谓智能障碍的青年的自立生活啊或是自我倡导，我们会看见他其实是可以表达的，而且他是可以完整的表达他的想法让别人知道，而且他可以是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去做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像我们早期对智能障碍的概念就是他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环，我们这些年一直很用力在推动的事情。对，
就跟带孩子是一样的啊。
对，
对，你不要觉得小孩什么都听
不
懂，他都懂哦，他只是没有办法表达而已。
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这样子。
对啊，刚才那个于人提到的，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我没办法再照顾你了。就是对于这个智障或者身心障碍的这些朋友，所以刚才提到那个自立的生活和自立工作的部分其实很重要。那我也鼓励这个听众朋友能够上那个智总的网站，因为我在智总网站看到很多很好的服务哈，其中一项应该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怎么去辅导这些朋友们，然后他们能够自力更生。那其实这个才是真正帮到他的爸妈或照顾他的人。那事实上其实在社会里面，就是说其实彼此之间的包容跟接纳一定要建立在这一种资讯透明的基础上面。对，那如果大家都只是把门关起来或是自己筑一道高墙，那我们都看不到对方，所以这个就很可惜。
所以今天来电台真来对了。
对，真的认识哈，我觉得这两个平台真的太重要了。
真的真的。不过刚刚说到自立生活也好，或者是我们老盟的这部分也好，其中有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经济。我觉得这是还是最实在最脚踏实地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像在经济的部分啊，透过信托或者是其他的理财工具，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提供协助的部分呢？
就老盟部分来说的话，在整个就是信托这样的体制里面担任信托监察人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协助这些当我们服务的这些长辈，他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金融商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帮忙做监督，然后保障他的整个财务状况能够妥适的被使用的一个情形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目前老人方面的组织在这部分其实着力的还不够多，所以我们其实真的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不管是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各个县市其实都有家庭服务中心，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也期待未来有没有更多的这些中心的社工员，或者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地，对，那这样子的话有更多的社工愿意投入担任所谓信托监察人的角色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可以就近找这些社工员一起来协助，那金融单位也可以跟这些单位一起协助，来协助这些可能在财产信托有需要的这些长辈，可以一起来帮忙保障他们的一些财产不会被容易侵害的这部分这样子。对
啊，信托在这几个礼拜的节目都一直被反复的提到，
没错，
对啊，让我们又想到上礼拜的吕秘书长，
就是信托工会秘书长，
信托工会秘书长，对啊，提到各类这个信托的一些弹性啊等等，哈，我想我们都受惠很多。而且其实刚才所提到的，针对这个高龄长者部分一些财产的保护，甚至呢可以这个杜绝有一些这个不孝子女或其他的人士的一些觊觎，我觉得很重要。那其实 刚才提到跟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很重要，现在在各个银行的信托部大概也都体认到这个问题。那另外还有，其实我们对于偏乡这一块，其实一开始这个星星就有提到，就是有时候偏乡的这些长者也都需要关怀。那偏乡在金融服务的这个力道有时候不见得非常普遍，可是我倒觉得其实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机构，反正也被大家所这个没有注意到，就是储蓄互助社。其实储户社在这几年也开始在做这个信托相关的一些业务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当中应该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些连结，那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服务。对呀、啊，真的太棒了。
哇、
那在志总这边也是，我知道在这几年其实志总跟老盟也都非常关注。那事实上我们作为一个信托的这个修法者，然后学者或者是推动者，其实我们真的非常乐见所有的民间组织都能够来认识信托，并且广泛使用信托。那偏偏今天两位来的也都是组织里的信托专家，
太好了。
对，所以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志总这边怎么样来使用信托这个制度。
好，其实志总他，因为我们是家长团体，所以在志总成立没多久，其实我们的家长们其实就看见这个需求，因为老人他可能可以自己管理金钱的时间会比一个心智障碍者，或是刚刚老师提到的，其实爸妈最担心就是他生后之后这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大概推信托20多年了，从开始关注到担任信托监察到现在这样子，其实我们会看见就是爸妈他大概对于孩子未来的生活照顾，就是你留了一笔钱给智能障碍者，要么被骗，或是他们自己没办法管钱，甚至有些智能也不会去提款，所以钱留给他是一个无效的照顾。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透过信托，他可以结合他的生活照顾，看他有没有能力住社区，或是他直接帮他去付机构的教养费用。所以他其实对我们很多家长来说，他确实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管道，就是当他没有信任的家人可以托付的时候，或是说他觉得他其他的手足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把这个障碍的孩子所有未来的生活照顾都安排好。所以很多家长就会选择用信托的方式去管理这个孩子的财产这样子。那等到他离开之后，信托持续照顾这个孩子，所以他也安心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些年除了会出版宣导单张啊，或是说我们的实务操作手册，协助我们的这些第一线的相关人员去了解这个制度，然后怎么样回去协助他的所服务的家属这样子。那很多家长也会打电话进来咨询说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推动的过程会做的一些方法这样子。
太好了，
所以老盟跟志总都是很面面俱到。
在很多的点上我觉得其实都有共通性。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都是从这个爱心的角度出发，那第二个是其实我们这几年都默默在做一些事情，但是更需要被社会认识，而且更需要被支持。那第三个是其实政府方，其实刚才医院也提到了，就是在公部门跟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应该要更加的这个频繁。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关注到一个点，就是经济力。因为其实在这当中事实上因为经济力的不足，或者是因为经济生活的这个匮乏，常常会变成整个家族的纷争，或者是在当中照护者跟被照护者之间的不愉快。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类的智慧啊能够善用到这个上面，然后把这个金融的商品的这些工具能够善用到这一块，我觉得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对位。对啊，我觉得这是很棒，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地方。
没错，而且现在呢，我们今天来节目当中分享，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对不对？很长，我们说任重而道远哈。好，所以最后也请两位跟大家来分享，传递你们的信念或者是心声，跟大家想分享的话。
我觉得其实老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可怕，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但是怎么样看待老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需要很多很多的对话，很多的倾听，因为我们世代本来就会有一些概念上面的不一样。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老盟还是就是刚刚提到的是老盟是一个平台，我们真的希望不同的世代一起来看待老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规划，然后每个世代可能因为时间的变化不同，需求可能真的会不一样。可是那个尊重的那个价值，对于人尊重这件价值，我觉得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希望 除了大家一起对话之外，我们也希望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一起来学习如何尊重一个人。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他都应该被好好的对待，好好被尊重。那这是我们老毛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嗯，太好了，
谢谢，
很重要。好，那我们
好，其实这种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心智障碍者全生涯的服务。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庭，当家里面可能刚出现一个有障碍的孩子的时候，或是说他已经陪了你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在他的生涯里面会遇到需要被帮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这些家长，每个听众，他可能是你的邻居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当他有需要被帮忙的时候，那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其实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到进来自种。对，我们会告诉你说有哪些管道是你最立即可以去找到的协助的方法，或是人，或是单位，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希望，虽然我们现在很多的福利服务建制可能让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变得没有那么紧密，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听众如果发现隔壁邻居啊，或是你的亲朋好友是一个需要被帮忙的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多鸡婆一点，帮他一点，会让大家其实生活得更快乐，这样子。就是适时的提供身边人的帮助。然后我们秘书长常讲一句话，说我们这种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家长知道，就是当你觉得需要被帮忙的时候，你不会只是一个人，这样子。
哇，
谢谢。
Okay.
没有人是孤单的。
对，真的是
好感人哦。
嗯，小雨还记得我们节目的 slogan 吗？
我们节目的 slogan 吗？
八个字的。嗯，
你突然出考题给我。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常常想说，到底怎么样叫做优雅生活？其实优雅生活它，除了你自己本身的经济力足够，你本身的健康是足够的，然后之外，事实上如果你能够多一点利他的心肠，我觉得在这当中你真的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优雅生活了。因为当你在这里面付出你的这些爱心跟关怀，你所得到的这些回应或者这些回报，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是你在精神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呢这个部分绝对是胜过所有金钱的价值的。
没错，
那今天两位看起来都非常的优雅，也非常的这个富有，尤其在精神方面
真的，
对啊，真的很谢谢，而且带给我们这么多很好的一个讯息。
是，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他们哦。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副主任刘新进副主任，以及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社工督导黄怡苑督导，两位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